你刚才是说我学了很多还是我睡了很多？其实一样啦，一样啦，
两位都可以。
各位美女老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lex， 我代表每一位美女老师先给大家拜年啦。接下来呢，还要感谢很多的铁粉儿，从神马东西博客和蜻蜓的美女老师播客一路跟到我们的新微信公众号东西主义。东西主义是我们两个阵地的精神家园和爱情结晶，希望我们能在这个平台上和您有更深层次的互动。您在这个东西主义的公众号里呢，会读到有趣的文字，也可以听到美女老师的音频。另外呢，还有索西西老师最新推出的口述历史节目，我们会不间断的更新，欢迎大家来关注、转发、评论、催更，当然也别忘了通过打赏来激励我们。好，接下来书归正传，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非常的应景，应这个春节的景啊。试想一下，新春佳节，全家团圆，当七大姑八大姨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最喜欢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呢？相信很多人已经猜到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了，那就是剩女话题，单身时代。那么剩女话题这个话题呢，我们美女老师一直都没提过，主要是感觉吧，这个话题聊起来无边无际。今天我们就为您请来了《单身时代 Leftover in China》的作者 Roseanne Lake 玫瑰老师，欢迎玫瑰老师加入。呜，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玫瑰老师要不要做一个自我介绍？
哇，自我介绍，那我是玫瑰老师，一个比较特别的美国人。我以前住在北京，然后我身边的同事、身边的朋友都是剩女，然后我一直在学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特别有意思，特别厉害，然后也特别多。我刚到了中国的时候，我一直在问，为什么有那么多单身的人，女的、男的都是单身，然后为什么他们的压力那么多？所以我在中国五年一直在学这个比较奇怪的话题。
好，那厉害了，玫瑰老师是《经济学人》杂志《Economist》的驻古巴的首席记者。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老牌台柱子团子老师，欢迎团子老师回归。
大家好，我是团子，我今天是来给玫瑰老师捧哏的。
团子老师在这个话题上其实是很 expert， 是很专家的吧？
不是，不要人身攻击。
好，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先说说这个剩女现象啊。这剩女现象在世界，是不是其他发达国家也很普遍？尤其是这种大都市，东京、纽约、伦敦这些。那么北京和上海的剩女和这些西方的剩女有什么不同呢？
你问我是吧，有什么不同？
玫瑰老师先说吧。
我觉得对，所有的地方都有剩女，不是一个就是中国的问题，当然大城市都有，因为现在就是女的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她们就是第一个目标可能不是结婚生孩子，因为她们想做别的东西，然后她们的时间不一样，可能以前在中国你妈妈比较早20岁22岁必须结婚，因为如果他不结婚的话，在他的单位里面没有房子，所以没有机会工作，然后也没有钱，也如果他不结婚，他就是在社会没有位置。但是现在中国发展了很多，然后也很快，你们妈妈的生活，然后他们的机会跟你们的完全不一样，比较像别的国家的，所以现在就是
也都挺像的。
对、
嗯、所以这个所以我怎么听着剩女哈，她是不是有个背后的含义是说嫁不出去的？但是呢，您的对这个剩女的定义和理解是说，很多这种单身的女人是自己选择不结婚的，现在好像是有这两个层面的意思是吧？
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选择，但是有一部分是也找不到合适的。我觉得两个 比较重要。第一个是，就是如果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有很多剩女士，因为这个是发展的迹象。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我认识很多剩女，然后有的剩女是真的自己想就是单身女。有的时候我在北京，比如说做一个新书发布会，然后有一个年轻的女的，她说我是剩女。我说你多大？她说16岁。我说你16岁怎么单身？
16岁。
然后他说因为我自己要开个公司，我肯定不会早一点结婚。然后他说他是剩女，他特别骄傲。然后有很多女的是这样的，她们可能还有20岁或者22岁，她们在美国上学。他们说哎，你以前住在中国，你会讲中文，你在中国干嘛？然后说啊，我在那边是剩女。他们说我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然后他们可能还不算，因为他们还年轻，但是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性格有一点剩女的性格，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要马上结婚，他们要旅游，他们要多一点学习，他们要就是跟朋友玩，然后可能以后这样。然后
他们性格里头就决定这个婚姻并不是他们不认为按部就班的结婚是他们一个主要的选项。
对，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新歌。然后他们可能年龄大一点，30、35、40，他们可能那个性格会变一点。然后他们可能说我玩了很多，我睡了很多，我的工作很好，我可能现在要谈恋爱，或者我要生孩子，我要找一个男人，就是开始有一个家庭。但是这个也很难找。
你刚才是说我学了很多还是我睡了很多？其实一样啦，一样啦，
两个都可以，
两手都要抓。
对，我觉得都要，
两手都要硬，
两手都要硬。
对，团子老师作为一个不知道这个定义是什么，资深剩女，还是
没有很资深了。
不是，但是你这个是绝对是自我选择的剩女是吧？
对，我是被时代淘汰的好吗？被历史的车轮碾过的。
我这问题问的非常不好，这个切入点就是团子老师呢，在我们对他的了解上非常有追求，然后非常犀利，然后性格非常好，但是呢，他这个剩女这个状态是就像你说的是多是主动的选择呢？还是被动的被选择？那么你现在作为剩女的这个生活的品质是怎么样的？给我们来展示一下新时代剩女风格。
我觉得我不太能代表新时代剩女风格，我比较能代表新时代宅女风格。我觉得，就是通常因为就是宅和剩是很容易被联系起来的嘛。就是其实对，突然想回应一下你刚才的那个问题，你说这个大都市出现剩女都比较多，中国和国外的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文化上的区别，就是，我觉得就是其他当然大都市有很多。就是单身女性，她就是因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她有维持单身状况的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根本上文化上的区别是什么？是我觉得在很多西方社会，就是已经，对这个婚恋观念比较开放的一些社会当中，他们在是结婚，就是当你需要结婚的时候，这个当事人是感觉是有责任需要向自己，还有向周围的那个社交圈和整个社会，也不是整个社会，就这个整个社交圈和你自己内心需要解释一下，说是基于什么我走进婚姻的，就是你需要一个结婚的理由。但是对于中国的剩女而言呢，这个东西是相反的，就是你需要一个不结婚的理由，就是你不需要一个结婚的理由，你因为任何原因都可以结婚，但是你需要一个不结婚的理由，你需要向这个社会和向你自己，向你的父母，向你周遭所有的朋友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不结婚。对，所以这个是一点我觉得非常大的不一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其实剩女这个词儿很有意思，我就在想说剩是相对于什么东西剩下来的，就你这个剩是剩指的是什么。其实剩指的就是从父权制、异性恋和婚姻制度当中被剩下来了， 就是被这一些条条框框所淘汰了。我有的时候在想说，为什么好像有的时候西方和中国社会本身会在这个上面有很大的一个不同，我觉得还是跟财产观念相关，就是你婚姻和财产没有办法就是能够分开，尤其在中国现在婚姻其实是财产的一个形态。
嗯，
就是你等于说美国的年轻人，比如说还有很多西方社会年轻人，欧洲更是如此，就是他们那些年轻人本身是没有钱的，就是说我婚姻跟财产之间的绑定没有那么密切，但是在中国不是，中国婚姻是财产的一个形态，但是当你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完整的婚姻，然后传宗接代的这个形态的时候，它意味着私有财产的丧失，这个是一个中国人没有办法 overcome 就是去克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就比如说同样一个道理，就是我今天跟我一个这个闺蜜聊聊天，然后她跟我说她在春节之前跟她爸妈出柜了，然后出柜了以后呢，她就说她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她就说这个她爸妈好像是对她这方面就是能够接受，因为她现在已经在这儿结婚了，就是有老公什么的，然后她就说她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她爸妈对她没有孩子这件事情觉得不能接受。然后他爸，因为他之前一直在盖房子嘛，在这边，然后他爸就本来对他盖房这些事儿非常上心，就是给他参
观
怎么样。当他知道了向他出柜的事实之后，他爸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没有孩子你为什么要造房子，就是你造房子的目的是什么。那同样这个理由可以搬到剩女身上去，说你不结婚你不生孩子，那你现在所追求的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
嗯，
在你个体肉体消亡以后，你曾经追求过这些东西，如果不能以财产的形式传递到你孩子的手中的话，你所做的今天的一切是为了什么？
啊，你这话题又有点超越过剩女了。像那个结婚，这个丁克家族不生孩子，这也属于你爸说或者他爸说的这种，你现在做任何事儿，如果无后为大的情况下，你做这些有什么意义，是吧？比这剩女的这种谴责好像还要。嗯，深一层。
我觉得中国
打击的人
真的丁克，我觉得中国很难有真的丁克。就是父母看到你结婚的那一天，听到你说我不想生孩子的时候，我觉得父母的想法是，你总有一天会想生的。就是包括对剩女也是一样，就是有一些单身主义的人，就是很多人对他们的说辞是，你这件事情你现在不做，你将来会后悔。就是对于剩女而言，他们贩卖的是一种焦虑，就是说你现在可能还年轻，还尚有姿色。
嗯，
且你有个人能够支配的一些财产，你貌似看起来生活的很风光，可以一年出去旅游，什么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就能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不会被自己的老公和家人还有小孩所羁绊，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但是你老了以后怎么办？就这是一个大家贩卖焦虑的时候都会说，你现在不生孩子你将来就生不出来了，你现在不嫁人等到你人老珠黄了以后，这个社会也不那么照顾女性，万一你没有怎么样，你将来孤独终老，没有人给你送终，这要怎么办。
嗯，对，对，这是一层面。但是从这个单身女性的这个心态来角度来讲，她们也不是，有的单身女性或者剩女也不是说坚定的说我一辈子不结婚，就像比如说我是丁克，是暂时的丁克，我现在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打算，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一辈子不生孩子，是吧？就是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特别容易被这种焦虑的情绪所感染，或者被世俗的焦虑情绪所说服。
嗯，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我的原因就是那个，我一直是一个认为结婚是需要一个理由的人，但是不结婚不需要理由。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周围的人跟我的想法相反，就是他们会觉得不结婚需要理由，结婚不需要理由。
那对，那我能从这个丁克人士的角度理解，就是生孩子是需要理由的，不生孩子是不需要理由的，但是他们跟我们的认知是完全相反的，是吧？以名义上和一个死人结婚，然后这也相当于我有了自己自由，
对对对对，
折中的方法。
他们说这个在中国可以还做吗？
哇，你看把这剩女逼成什么样了。玫瑰的这书里头还提到一组数据，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1949年15岁以上的中国女性的文盲率为75%，198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0%。而目前中国女性的文盲率在全世界是最低水平， 联合国统计，中国大部分的学士学位拥有者是女性。那么受到这个良好教育的中国女性却面临着一个危险的窘境，就是剩女问题。因为这也是玫瑰书中的一句话，在中国大家一般不喜欢有个性有主见的妻子。现在还是这种严峻的状态吗？
我觉得就是其实问题还是挺严峻的，因为就是中国社会对女性评价的这个评价体系当中，是否婚姻完美，这个是否这个子孙绕膝，是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就是所谓的什么结婚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啦，什么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啦，就是婚姻对于女性而言是评判她实现个人价值的很重要的一项指标之一。所以那家长一定对自己就是的女儿，就是因为以前你还说望子成龙就行了，那现在到我们这一辈以后，以那个独生子女居多，然后即使再往后，就是因为这个子嗣的减少，那父母对女儿这边投入的心力也会，他的期许也会比较高。那你是不是能够在婚恋这一块当中也完成的比较好，就变成了父母比较操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其实我有的时候对于我而言，我讲一下作为一个剩女的心态，就是我当然是完全相信说，我觉得就是如果去为了结婚而结婚，就像很多周围的人会，就是周围的七大姑八大姨会无时不刻的向我投来各种各样的这个洗脑包，就是跟你说跟谁过都是一辈子，这个不要那么挑剔，对吧？眼高手低，那个习惯了习惯就好了，先结婚后恋爱，对吧？就是
对。
对吧？但是我个人是可以，因为我有独立思考能力，我对我自己个人的性格有足够的了解，我知道就算我一辈子寻寻觅觅之后是冷冷清清，我也不会凄凄惨惨戚戚，对吧？所以我是无所谓的，就是哪怕七大姑八大姨如果说的好听了，我可能对他们礼貌的微笑，说的不好听了，我可以再怼回去，对吧？但是这个对于我来说还好，但是我总觉得就是从我父母的角度上来说，他们就很难就是抵御这个方面的社会压力。就是说我现在看到很多，你看春节的时候很多小孩都怕，就年轻这一代都怕被逼婚嘛，就出了各种各样的那个公众号，大家还做合集，就是写各种什么逼婚小孩自杀的那种文章，什么整理一个合集投在那个家人群里面，让所有的大人们闭嘴，就是有一种这种极其强烈的这种对抗情绪。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从大人的角度上来讲，我其实也可以理解。你想，我一个人，我躲在美国逍遥自在，我不用和那些我中国的那些父老乡亲天天进行社交上的这些沟通和互通有无。但是我爸妈是那个站在第一线要面临这些社交压力的人，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我是于心不忍的，等于说我撂挑子跑了，我在这边过我自己快乐的单身生活，我觉得我就是每天都过得很快乐，自己完全主宰自己的时间，然后追求自己的理想。但是我爸妈是那个面临社会压力的人，就是周围的人会给他们白眼，就算不在面前也会在身后，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向他们袭来，然后他们会觉得自己在我的这个就是在我的教育上是失败的，就是等这么多年以后，就会有周围的人不停给他们洗脑，跟他们说，你们看你们花了这么多精力培养了一个女儿失败了，没有结婚成家生孩子失败了，你们的教育失败了，你们是不合格的父母。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说很不公平。
剩下来中国的剩女为什么剩下来，这样分析的话美国有什么不同？
对，在美国我们没有一个那么不好听的词，当然有剩女，没有结婚的女性，但是他们可能晚一点开始担心他们会一直单身女，比如说35岁以上或者40岁以上，然后可能45、50以上他们是 spinster， 是我们的剩女的词，也是一个很不好听的，但是他那个词的历史也是很有意思的。 spinster 从那个 spin 的词来的，所以在英国就是 Industrial Revolution 的时候，跟中国一样，那个就是丝绸的工厂的女性，他们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们的工资很高、在那个英国的 Industrial Revolution 还有一些spinning wool 的女性，然后他们也不结婚，因为他们的工作机会很好， 所以我们有这个词 spinster， 但是这个词是可能以后，就是你开始变 spinster， 在美国可能剩女是 Carrie Bradshaw， 就是 Sex in the City， 有一点，没有那么难听。但是当然，有的人就是有的时候看看你的父母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保守不保守？如果他们保守的话，他们可能30岁、35开始担心你为什么没有。没有结婚，有一点习惯，你为什么没有结婚？但是有的父母真的就是不管，因为有就是美国和中国的那个婚姻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在中国就是是两个家庭结婚，在美国是两个人，然后你的父母在美国平时不会管你跟谁就是谈恋爱，你跟谁做 dating，这个不管他们，他们可能会想帮助你，但是他们不会去日坛公园，就是星期天早上
帮你。
我女儿今年34岁，对，不会。如果你要让我试试，我可以在美国当二奶，看看怎么办。
下一本书就是在中国学到的二奶技能应用在美国。
女性如果要结婚的话，她是得为了一棵树放弃一片森林的，但是有很多男的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结婚的时候既有了这棵树也没放弃外面那片森林。
现在的二奶他们的生活有一点像，比如说他们不能跟一个男人结婚，他们应该不要结婚，因为他们可以跟很多不一样的男人就是有一些关系。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像他们可能要好看的包，或者就是找一个男的帮他们租房或者什么的，有一些人会这样的，但是也有很厉害很厉害的二奶，他们会要求更多的东西，房子他们自己有，车有，包他们自己可以买，但是他们可能要开个公司，然后需要 capital 或者需要关系，然后他们会这样的用他们的那个 R9 status， 有这些就是 advance 他们自己的 careers 或者他们自己的生活，然后他们也会帮助他们的家人，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我发现了这个，我觉得真的特别有意思。然后我跟就是一个二奶，他是一个在我书里面他是一个就是任务，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的那个女性，然后他们完全不一样。那个二奶他会跟很多男的在一起，然后他很 sexy， 然后他会他很 seductive， 然后那个耶鲁毕业了他们不是，他不知道怎么撒娇，他不知道怎么 seductive， 然后他们变了朋友，然后他们两个很羡慕，就是那个耶鲁大对那个耶鲁大学很羡慕那个二奶，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不会跟那么多男的在一起，然后但是他很羡慕那个二奶， she's very smooth， 然后他知道他自己要到一个东西， she wants something and she gets it。然后那个二奶很羡慕那个耶鲁大学的女性，因为她觉得她的学历很厉害，然后她那个 character 也很 pure。然后她们两个都是剩女，所以她们有一个一样的问题，就是那个二奶的父母也是想问，哎，你什么时候结婚？但是她现在就不要了，因为她结婚以后只有一个男人，现在有5个。所以他的机会更
这也在帮助中国解决这个男女失衡的问题啊。
对，我刚开始说就是那个男的有二奶，
哎，他这5个肯定不是单身的。
No， 我刚开始是说我刚开始自己想那个男的有二奶，可能 he'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二奶，但是我认识了一些二奶，我说没有，是二奶比那些男生厉害，
利用他们，
当然，对，
不接受他们可能是这种道德上的一种谴责和约束，是吧？所以你的意思是不需要从道德上谴责他们，只要看到他们现实上通过这种明确的目标和自身的手段和技能能过得很好，也是一个不错的 出口。
我们一起吃了一个晚饭，然后那个二奶回家，他开一个 Porsche， 非常好看的车，然后我们两个在一个电动车，然后这个时候
叼不叼的回家。
对，那个风特别大，我说我们两个真的是笨蛋，我们那么辛苦在骑那个电动车，然后那个二奶看那个跑很快的很漂亮的车，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还没有一个 answer， 我们不知道 is it better to be 辛苦 or is it better to be an 二奶，但是 it's a good question to ask， 我觉得
it is a good question to ask， 但是在中国和在美国的这种现象，二奶的现象也有差别，是不是？在中国的我仿佛二奶就形成了一个特别就是被社会世俗所接受的一个文化，现在虽然人人喊打，但就像你说的也有一部分的这种崇敬之情，或者认为这也是技能之一。在美国的二奶好像还没有这么明显的利用关系，一个女人和五个男人利用他们的关系来往上攀升的这种文化，是不是？
我觉得没有，但是你如果你要让我试试，我可以在美国当二奶看看怎么办。
下一本书就是在中国学到的二奶技能应用在美国。
我在中国学了5年这么当二奶，所以我觉得我在美国可以当，没事。
我觉得你这本书会大卖。
可是二奶这个事儿吧，其实它就是一个，你说走捷径也好，你说其实现在你说这种性别倒置的事儿也有啊，那也有很多男的通过取悦女性，然后就是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这也有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出卖年轻的这个肉，以年轻的肉体作为资本，对吧？取悦另一方，然后获取大量财富的一种方式吗？
那呀，每次聊天都意犹未尽，我们这期不得不先聊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要特别感谢两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你们特殊而有趣、幽默而真诚的经历。玫瑰老师的《单身时代》这本书刚刚完成中文翻译的工作，应该3月底就能在各大实体店和网络书店面世了，对吧？有兴趣的朋友们要为玫瑰老师打 call 哦。我们衷心祝愿您和爱人、和爸妈、和七大姑八大姨，最重要的是和自己开心的过个年。跟大家告个别吧，二位。
觉得其实希望所有听我们节目的听到这一期的节目的朋友，如果自己就是婚姻幸福的话，那这个我觉得那非常祝贺你们，然后也不要对自己身边单身的朋友有过多的苛责。如果你现在正在单身的话，那也不要有太多焦虑，就是我相信就是你如果有自己的标准，坚持自己的标准的话，无论是自己一个人还是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伴，都能生活得很精彩。所以大家都彼此这个不要去干涉别人的就是生活方式，然后这样多多包容，大家才能更和平有爱的生活在一起。
大家我特别开心，就是聊到这，我就是跟我剩女剩男的同志们聊一聊。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说剩女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很难的词，但是我觉得剩女真的是一个态度，是一个想法。你可以就是结婚，但是你可能那就是心里面还是剩女，因为是一种就是你跟社会的那个社会的那个 expectation 就是想的不一样。然后我觉得我们一直说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学这，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大家还希望大部分的人结婚，因为他们觉得单身的人有一点危险，因为是跟以前的历史不一样，应该有一点危险，因为有很多东西需要改，很多想法，很多social systems， 如果有更多的单身的人，这个都会改，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就是危险，但是也是有很多希望。所以我是花了7年在中国学这个话题，然后写了一本书，因为我真的觉得中国的剩女是一个很 promising 的时代，所以我希望我会继续学中国的剩女，因为 I'm expecting really really incredible things from you。谢谢。
是学哪一部分的剩女？是二奶那部分还是
那二奶
也算剩女吧。
我那个老师下一本书二奶失败。
我会一起学中国的剩女，然后我自己会变美国的二奶，好不好？
二奶失败。
对。